们继续这个206页礼拜经行念诵等等，虽有多门，其主要者若仅于正修时精进，未修间则于其所修法不住念之，多诸散乱者，则生效甚微。来，这里面有意思啊，这是其实这个过去我们的大德在谈这个已经很多地方了，只是那这个用讲法就用一个最很平浅的语句这样讲出来，所以这也是早上就跟大家讲，如果缺少一个平常用功的技巧啊，不容易成就，不容易成就，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能动中能修，静中能修，静中能修，动中能修。这个观念在小止观也有，天台智者大师的小止观里面也有讲，它叫做立缘对境修止观。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假如你因为我们在修行人总是不可能都完全有机会让你一直这样专修，你总是有缘。可是如果你一旦有缘来，你的修行就中断，你这样很难真正修成就。所以他必须要他训练你静的时候修，然后在动中随缘的时候，随静的时候应该怎么修。所以他就立出一个叫立缘对境修止观，立就是经历的立。随着这个缘走到哪里，他的止观照样运行，就是他要有这样的技巧。这也是天台中很特别的一个叫我们讲动中修啦，动中修，他有动中修的一个方法原理。所以这个要领我们必须要知道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当然这个要细讲的话就是要有一点时间啦。不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这个要慢慢练习啊，这个一下子你做不了多久。也就是说假如你对某些方法观念很清楚，这个观念要清楚你才用得上来哈。那用得上来你必须要从短时间的训练，比如说我经常讲有一种叫做五分钟的禅法啊，十分钟。那像这种动中的用功就是你必须要在般若的正见很熟啊。这个在天台止观里面谈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必须要在随这个境转的时候，如果你一一把一个境都当作确实真的是这样，那一旦随着境转就变成好多境，就叫散乱心。就比如说我现在看很多境，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你们当作每一个个别存在，个别存在，你们变成好多人。可是如果我把你们当作就是人嘛，一个概念，就在一个共同的概念里面，我的心变成一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安波法，安波法这个境是一嘛，其实安波法安波念这个呼吸其实是一个具有多相性的，对不对？它很多面相，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安住在这个相，是不是其实如果你要硬要在这里分别，是不是还是多？包括我们念佛专心念佛，念佛至少四个字吧，阿弥陀四个字啊。何况念佛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没念的时候咧，念完的时候咧，正在念的时候咧，那要一分啊，好几块啊，对不对？念阿的时候多长？有一段咪那个我有点沙哑，这不是又多了一个相？其实如果你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瘦成一相？因为我们阿弥陀佛所表的是一个火，一尊火，所以那个一啊就变成是你心安住的一处啊，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在圆这个一切境的时候，你必须依你的佛法的知见能统摄一切境啊，虽有差别可是体性无二，这个无二的心必须要容摄得了，要能接受得了，所以在随境流转的时候始终都有随境在动，可是却始终也能有统摄在一个认知里面，就是一切法无自性。那如果你挥得在每一个境在看的时候，却又把它当作一个实际有，实际有，这样随缘修哈，没办法真正修止观了。那充其量只是训练正知、正念，那正知啊，正知知道，你要说能在这边练习那个专注力啊，不大容易。当然，我的意思方法很多了，有时候你可以，你没办法修这个法门。那至少你在平常在用功的时候，就算你没办法修空观，你也必须要我们刚才讲的正知正念，这个平就算你没办法用空观的观念来观，可是你也必须要知道你不让你的身心散乱。所以昨天我在跟一群居士在谈，就是说在现前人世间在修行很难，你要得到禅定不大容易，一下想得到禅定不容易，可是至少你应该先学会在行住坐卧里面正知而住，正念分明，这是你的工作。你不一定要马上定，可是你这一份的练习要，因为正知而住跟正念啊，其实就是做为定做串习的准备，做准备的啊，所以你要有这种功夫。那假如果依天台的那种洞中修行，它是不但能随境转的同时能收摄诸境为同一共相，我们讲叫共相，共相就是它的无自性相。这个观念就是既能在差别相里面清楚，也在它的共相处啊，无自性相能融得清来。就是说一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旦讲它有差别相就认为它有，那讲它没有的时候，连差别相就没办法分别。这是一般人的在佛法的知见，要是般若知见没建立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两个东西很难放在一块。可是如果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你在看待它的差别的时候，其实你也能知道它是无自性。就算你没有直接观察到，你的认知不会移动，你因为你深信，你已经确信，那这个在观察上就用得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用得来啊，你就变保持，就是说平常打坐的时候能这样观察，动中的时候还是保持这样的一味的串习，这样你一坐下来就很容易保持，你就很快就恢复过来。好，所以他这里有特别提到，就是你在精进修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你一退出来，你却不知道怎么去用你的心，就正未做功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下手处。所以你看我们一天懈怠的时间远多过精进的时间，所以你说会有成就不容易啊，对，你一天才用功个2小时，那还有22小时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当然你的功课不容易成嘛。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有的人修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因为其他的法门要比较一些多的条件，那有的人就说那我不会，那我就有空就念佛嘛，这也是这一种其中的一种，就是让你即便是散心也散心念佛。所以他就是会有些人会觉得他很方便，就是因为他随时都可以用，他的所缘很快。那我们在修安那波那法，你发觉有的人当然在行住坐卧，他的那个安波念还是会呈现出来，可是和我们现在就是阿弥陀阿弥陀，显然用心啊，一个是比较善巧，他很容易散心的用，啊，所以对某一类身心比较粗重的人，其实这样散心念佛也是他摄心的一个善巧，对不对？那总之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不能没有那种平常用功的方法，啊，你像我们有的人不修念佛法门，这个也可以啊。因为有的人他有他的因缘，他喜欢修其他的法门，可以， 问题就是说你还是要找出你平常用功的方法，就是除了你正修其他的法门之外，平常你怎么用心？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掌握到平常用心的方法没有？哎，要一个方法，就是说，哎，你不能用功的时候很用功，那其他生活的时候也活得很认真。你如果这样，我告诉你不大会进步了，不大会进步。你就是刚才讲，你日子过得还是很认真的话，啊，你比不过他了。你那个进步比不过你平常懈怠的，比不过，所以才会养成一个你随时用功，就是说，比如说你坐在这里，嗯，现在也可以用功嘛，啊，不过有的不会用功，就是他一用功就听不到我在讲什么，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嘴巴一直动，声音一直出来，他在讲什么，我管他的，这浪费时间了。那有的人就是他能保持观还是听，可是他也很清楚。可是他也还在知道以正念，就是很清楚这个因缘相是怎么样，可以啊。所以包括你在跟人家吃饭啊，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经验，随时就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内心还是一份很清楚的样子，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可以啊，你在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啊，其实应该一切时候都可以的，就是有时候你不好，那个有很特别的，很有趣的感觉会出来。我对你也很诚恳，我也是很如实依法来跟你相对应，可是我就是保留的还有一份心在关照着我在做什么。你试看看，你会发觉啊，对方不清楚，你还有一份心，就是我们两个很如实相对待啊，讲话啊，讲什么？可是你还有一份很独特亮的眼睛在看两个人在讲话，因缘时节，包括这个周边在动的，你就还有一份独很清明的心，不被境带着走的，你会发觉你有点像在游戏人间。那这个游戏人间的味道倒不是像一种轻慢心，比如说一个人在跟你讲话，你让我跟你玩的，我才不把你当一回事，才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依这个境，恭敬这个境，可是独有一份清楚的心，正知而住的心看着。所以他有一种游戏，就是说，所以游戏并不是一种亲人不恭敬的这个游戏，不把它当一回事的游戏，那个游戏就是不懒着叫游戏，把它当作一个境，一个境在关照着，没有用把它当作一个。我讲过了，就是活得好认真啊，就是认假作真那个认真啊，活得很投入，活得没有绝招，应对的很没有绝招，这种融入，所以那个游戏是有一种关照的，不懒惰的。虽然我一境里面很恭敬，可是还保持着一份绝招心，不黏着上去，去揣摩一下这样的感觉。那你必须要训练出这样的习惯性出来，所以你即便在很忙的时候，你会还有一份这个串习，那个安定的心在串习。那就忙完的时候，你只要稍作调整，你就可以摄心。或者你投入到很久，你要让你有空，你会有一种不是喘了，不是身体一直喘，好累，而且运动完的那个喘，不是，你会发觉就是说忙完了以后，你坐下来。不是呼吸喘，是心一直砰砰跳，一直跳，就躁动响，一直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投入了，太用情，就那个心很动，那个感觉你会出来，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你应该要懂得去调整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假如你是这揣摩，你能不能在平常用功？你的用功法门是什么？要有个要领，而且尝试着，很多修行不一定有具体形象啊。像比如说，你现在随时在观察，别人是看不出来的，哎，所以有的你也喜欢在工作当中做。过去有些大德的确是在工作里面修的，因为他也不想摆出修行的样子让你知道。可是其实这也不是样子问题，有时候是你必须要进嘛，就我刚才讲过。天台在 决意三昧、小止观啊，乃至慧智大师的随之意三昧里面都有强调做威仪的重要，做的。那只是有些人为了要隐藏自己修行的痕迹啊，他不表露出来，所以在他的很多的行住坐卧里面，其实他是很精进抓着的，可是一般人看不到。哎，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呢，像我就是这样啊，其实那是懈怠了，因为根本没在用心。那这个看人了哈。好，我们看，故虽未修之际，亦因读诵观览关于此类之教法，并烁烁意念之，广修助道顺言，勤忏障啊，障道罪垢，且于一切之根本及本所受之戒，一善护持。你看，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是，假如是修念佛法门，那你平常读的、理解的，就在这边串习思维，好，那你必须要就这个法门所需要的其他的条件去尽量去成熟它。好，所以我意思就像我上次也谈过的嘛，我们讲说五浊恶世，好，那这个五浊恶世要厌离这个娑婆的五浊恶世，你花钱你感觉不来，所以你这个对娑婆的爱着心舍不下来，这时候你应该在有关于五浊恶世的这种见浊、烦恼浊、命浊这些浊相啊，你要同于圣教里面找出观察的要领，懂吗？这样是不是有帮助于你对修净土的资粮？有啊，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就你现在的条件慢慢，这叫助道缘啊。所以观苦相，观娑婆世间的苦相，正思维世间苦相，是不是就是你修净土法门的助道缘？是啊，是吧？所以你应该找这个，像比如看无常经啊，看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典去对治吧。还有你在修行上，你发现你有某一类烦恼很容易起来，好，像你很容易生气的人，或者你有啊贪欲心或者愚痴心，那你就转到这个地方多思维这个法，以便你在修行上这个障道因缘能减低。好，所以有的人在好念佛，那要不要修忏？要啊。所以我今天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居士其实他就念佛之外在修另外一个忏法。那有人会说有没有必要修忏？其实没有必要，没有一定要。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烦恼很难降服，或者说很多障碍一直产生，要不要修？就你明明需要了，你为什么不修？因为在修行上经常有罪过相出来，所以罪过相就经常不安，一些烦恼或是一些很恶寻思，很不好的念头，平常不会有。因为修行的时候跑出来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压也压不住，就是平常在玩的时候好像不会，就是用功的时候很奇怪，莫名其妙的那种坏念头就跑出来。你要知道，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坏念头？谤佛、谤法、谤身，你会很奇怪啊、哦，就是明明在修佛法，竟然会产生谤佛、谤法、谤身的念头会跑出来。好好忏悔吧。这时候不忏悔就是忏悔了，会啊，你会就产生很奇怪的那种傍山跑相，会念头会跑出来，这时候其实应该好好忏，还有做一些思维，对不对？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些罪过，这时候就产生出来障碍你了，是不是？所以有关于这方面，你看啊，他这里谈得很清楚，其实他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修一止法，可是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态度，在很多修行方法里面，这样的观念都是要有的，是吧？然后在戒法要防护。我们今天这样谈，你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感受没有？ 因为我后来在自己那个自修的时候有这么心情，会产生一个心情，就是加上你自己具体的用功或者修行，你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其实在佛法修持上啊，并不是那么难，问题是你有没有相应的修。所以当你慢慢看到哦，这里有这种步骤呢，哦，过这种步骤呢，哎，我以前都原来有这个技巧，有那个技巧，过去都没有注意到，现在啊，哎呀，只要这个把它补上来，只要那个补上来，我只要如说修行，我开始对佛法有信心。当初为什么没成就，是因为根本没有照着修，我没有掌握到修行的要领。其实你后来在很多观念慢慢，你如果后头再慢慢累积，你会发觉其实我原来当初修为什么没成就，那是你们没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缺太多条件。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你就开始一步一步去具足它，你对你自己的修行的信心就会增强。所以有一种情形，就有一种心情，就是原来未来解脱的路就在眼前，那你很乐于去修，你再不会一种懦弱心，懦弱觉得好遥远哦，几次挫折又发觉修行我也不能换职业啊，我知道就要慢慢修，可是我也知道修不来，诶，这种心很多人有的，而我只好这样修。可是实际上你在了解佛法，了解的越清，你发觉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当初不知道，你没有照着修，所以才会忽略了很多东西。可是你现在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希望，我的基础还在，因为我这样一听以后，我有很多基础都有了，只是我方法没弄对，所以你会产生一个我其实也做得到。所以你会发觉难也难，简单也简单，难在原来我们经过那么久都不知道，那简单就是说只要我按部就班，所以因缘都具足在那边，是，所以会有一种强的信心会产生出来啊。好，再过来我们来看，复因于止观一生之四因啊，善修习之。四因，其实这个守护根门啊，以下这个讲的四个因啊，其实是持戒的因，也是修禅定的因，止观的因。我当本来是想把它瑜伽师地论讲大概有好几页，大概十，我把它整理出来有大概十页了，那这样一讲会讲很久，所以我就取精神来讲。那如果你们要那个资料哈，也有，那最近我会在台北讲那个六门教授习定论里面就有特别细讲啊，所以如果你们要到时候有这个资料，你们再去印自己看一下也可以，或是如果讲到哪里你们要听，我再把录音给你们也可以，那是在台北。现在如果我要岔开来，因为它好几页啊，要细讲可能会很多，不过精神我还是在这里会提，只是我本来想要印给大家，那变成如果要细讲时间会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不过精神我还是得，那如果要细讲了，我想我们还是尊重的这个次第来哈。不过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发觉原来这个四个条件我们没有记住，所以很多修行一直都没办法去成就好。所以那个资料我大概等拿到，因为有一些讲义要的话你们可以拿去，或者自己看也可以，有一些内容在里面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照着这样来讲，不过精神我还是会提一下哈。那就是说你对于因以止观一生，就是能够帮助你成就止观禅定的，或者你修行能够成就的几个四个条件，应该要能好用功。所谓四个条件，就是守护根门、正知而行、于时知量、好恶于且。其实我们就要讲觉悟于且，就是 觉悟就是醒来，悟就是醒来的意思，就是说睡觉要修醒来的功夫。那这个有一些要领啊，有一些方法，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讲一下。首先我们讲说守护根本，就位于根尘身六识矣啊，在于世所了别之越狱六境及不越狱六境啊，生贪嗔时当好自防护，莫令生起。其实说简单也不简单，因为你要说不生起就已经生了，才叫想不生起，都已经领上去了。所以要成就这个守护根本也要有一些条件。你现在因为他只是给我们一个原则，就看到可爱的境不要执着，看到可恶的境不要生气，那我知道了，看了可爱的爱啊，还是爱啊，不可爱的还是讨厌啊，怎么防护？我们当然知道，其实也可以勉强做到一些条件，一些方，我觉得要有一种很强的勇猛性，当下就切掉。就是你必须，这不是鸵鸟心态哈，因为讲过了，心很无常，你顺着它也不一定有答案，你只是在绕增加你的很多烦恼，这时候你断然的马上转个念头，也就是你防护那个念头。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守护根本里面有四个主轴，就是防守正念。防守就是什么，好像那个敌人打来要防守保护、哦、防备守护着正念，就防守正念啊、哦，这个防护着防守就是防守国土的防守、哦、那再一个叫常委正念，就是我们常讲的常委，委托的委，经常的常、哦、我这个国语不大标准，有时候有的人听完音差很多，常委正念啊、就是常把这个正念呼延出去，常用出去。再过来念防护意，念头防备的防，护就是保护的护，意念的意，念防护意，就是你随时防护你的心念是不是已经生恶念了。好，第一个、哦、你看到、哦、没关系，我先前文在行平等位，第四个行平等位，要平等的位置，就是对好坏要经常有平等心，平等的，不要在那里起分别、哦、这是四个主要的念头，就是我们守护根本、啊、有这个四大项。那防守正念、啊、就是说你看到、哦、这里面就马上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叫正念？所以你看啊，我们也都知道要守护根本嘛，问题那明明守护根本要正念嘛，那你问题你的念如果没形成，你防什么？你守护不了，你防守没有东西啊。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个防守正念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有正念嘛，那你要正念要先有正见嘛，你没有正见，没有正思维，你的念跑不出来，你守什么？你从来没用过。所以你必须要，我经常举一个简单的比喻啊，因为我们透过正见、正思维，把我们的眼光擦亮，把我们的眼光看事情，用正确的态度来看，叫正见。那正念呢，将所学到的眼光随时睁开眼睛，不要眨了，不要闭上眼睛，就是随时用这个很清楚的眼光看事情，不要突然闭上眼睛让不好的事情有滋生的机会。那这样听懂吗？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然后让这个眼光经常睁开正念。那防守正念就是让这个正念、啊、经常、啊、不要用错眼光，不要让这个正确的态度、啊、被委屈掉，被扭曲掉，啊，就是防守，让你这个念头随时不受干扰。再过来，常委正念，常委正念就是你有一个正确看事情的态度、角度、念头，这个念头放在每一个地方都用， 这你要能用，所以我刚才不是举例嘛，那个在能透到每个细胞处这样。所以他这里面有讲两个态度，叫做无间坐跟因众坐。无间坐，坐就是坐稳的坐，无间不要停，在因众就是很殷切的，很重视珍重的因众的坐，就是说我今天用这个态度，我随时无间的。所以后来修行会有一个心得，就这样，如何让你的正念跟正念的距离拉短。你有正念，可是经常失去念，所以变成用功在哪里，如何让这个念忘掉，没多久又提起来。所以你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在初一十五才正念的哈，改为早上跟晚上，你不要，不然就是年头年尾，那好远了哈。就是你把那个念头跟正念的距离一拉，到最后会维持，就是随时会有一个串习习惯了。包括你们不觉得像我们在座有些人打坐习惯，经常动不动就会坐久了，就会好像很习惯，有空就想盘腿，有空就那个串习会出来。哎，我的意思就会到最后就会有这种习惯性出来，就是说你发觉你的念正念出来的距离会越来越短。不会失去念头太久，所以你有一种习惯性啊、哦，比如说你现在修空观的人，有时候走一走，突然念头就跑来，就用这种心情在看事情了，所以别人也看不出来。不过你的念头随时又跑出来，那你会欢喜受用这样的观察，所以你因为你在用功，你自己也安乐。所以你有一种习惯性随时保持这种念头，那一个念头一直维持着，一直维持。所以这种失去这种念头的机会就越减少。那如果你发觉久久才一次，这个只能讲说你懈怠了啊，你不精进。哎，好，所以它叫做无间坐，再过因众坐。我今天看就好像说因众坐，我不是讲我们今天看到念佛，我们在拜佛，要点个头交代完了，不是，要慎重的。那、我现在在看这个事情，我在呼就是平铺出去的这个念头啊，是很细腻的，很踏实的，不是草率的带个念头的，而是踏踏实实将这个念头确实运用到所言的经上，做这样的思维和观察，所以在每一步都变成。有一种感觉就不是很急，也不是拖拖拉拉，就是随到，好像有一种这种意见很难说哈，就是有的人啊手很巧，他不是这样轻描淡写摸过，他也不是很粗糙抓得紧紧，他好像在做事情啊，你看他看他的手转得很快，可是就像每样东西一捉过就捏出来，经过他的手东西就被他捏出来，那很快。很巧，不用力，可是却能捏出来。就说他的心转到哪里，他就这样一直把这个观念就糊上去，这样应用的很自然，不粗糙，不会用的很猛，那也不会用的有气无力，这样啊，就是经常很自然的，有点稳稳定定的这样在观察事情，所以自然会产生修行人的稳定相出来，气质会出来。好，那这个无间坐、因众坐，再过来，这就是常为正念，就是、正念不稳。再过来，念恍悟意，就是说，假如我的念头突然化解，正念不见了，竟然有恶念出来，有不当的寻思，念头竟然窜到别的地方，马上不要窜太久，一化解恶的念头，马上挡住，马上断然遮止掉，不要让它成串习。因为你串一次串两次串到最后你会习惯，到最后再拉回来又越来越难了，所以有时候就猛然缺掉啊、所以我们讲说修行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啊，着手心头马上就判断了，不再拖泥带水的，就说不对就不对，马上舍掉，这样 不要说不对，我喜欢的就是拉来拉去，那你让他有滋生烦恼的机会，越来越难扯。尤其我们在修行文化里面有一种习惯，有一种问题，你纵容自己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真的是在虐待自己。因为第一个你的心也不安，再过来以后要面对越来越困难，就是这样。那还有就是你懈怠以后所结生的过失会一个衍生一个，所以你一旦精进了，不管你过去怎么懈怠，如果你现在开始精进了，按部就班开始，按部就班再修，你马上就感应到那种欢喜心，你也觉得安稳了，会有这样作用。好，所以再过来就是行平等位。行平等位就是见一切尽了，叫做我们叫啥，不取相，不取谁好，取就是取拿东西就取，或者取相就是马上就是看这个东西，强给它定位为好或是坏，取它的相貌，就执着它的相貌。不取谁好，就是随它的好坏做认定。所以他就要你要善舍无忌舍。善舍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善舍，善的舍就是要不贪不嗔不痴。你看呢，不不不就是舍掉了，对不对？那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善舍。一以不贪不嗔不痴面对境，不在境里面生贪嗔痴，叫善的舍。在无忌舍，不管他好坏，就不做忌别，不论不给他做分别判断，就马上丢掉，就用这两种舍心，就行平等位，不先不执着，以后然后就接着另外一个追逐他的心就一个升起来。所以在你开始要取向，要落入判断这一份习性的那种价值判断心一升起，随时就切掉，因为你在酝酿没多久，下一个行动就出来了。而且你一直纵容去想，纵容去想，到最后会，你会有一种现象出来，互相拉扯的现象会越来越强。什么拉扯现象？你一直做不当思维，那不当思维有了以后，那个行动力会一直酝酿出来，想去做。那想去做的时候，你的理性一变，又什么不行，所以你会开始会产生这样热恼相，热恼相出来，就是不应该，又想。因为你已经让它酝酿成了啦，所以这时候应该即断它。所以你应该最好是在它在酝酿的时候就断，你不要在酝酿成的时候你再拉扯，修行就很辛苦了。要做不做，要做不做，这时候这个心一直酝酿久的时候，那其他的善法你会修不来，因为这一份的冲击心啊，激荡的不安的心会经常让你很多修行就一直不想去照顾它，会有这种现象。好，好，所以说第一个不取相不取谁啊，这是守护根门的啊，守护根门。这里面他的解释啊，208页的解释大概不离开我所说的，不离开我所说的，那就是这几项，大家稍微掌握一下，就是对于眼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道场在哪里，眼耳鼻舌身意啊。你不觉得耳闻声就马上修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道场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六尘六识，所以十八界是我们的道场。要真道场在哪，就在你现在受用的任何境里面，马上抉择，着手心头，马上就判断，不让他真的有任何一个再继续衍生的机会。所以你看啊，我们讲说修行的气魄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它不在于你表现的多刚强勇猛，而是在那种断然的心呢、马上就决定了，不再明明知道错就不再给他机会了啊，那种气魄表现出来。好，再过来我们来看208页的那个正文哈、这个解释文我想大家看一下应该也很清楚哈、因为我讲过了，他有时候会修对治，就是说如果有什么烦恼再转修对治啊。那不过有细微的地方，这个后头再谈。如《陆行论》云， 身心于时时应烁烁观察，专务于此者，即正护正之相。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是正之而行嘛，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此谓身等于比比是转时啊，就是你的身心随时在转的时候啊，须依正所了知之应作不应作而行，就是说你马上知道恰不恰当。好，这里面必须要在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随个人的观察力啊。比如说我现在口渴，还不还喝？喝啊，有没有喝？有，拿起来喝了。那这是我现在的观察，我就观察这一边而已，我的境就这样，我也知道我正知而住。可是谁慢慢观察的，就是说我只知道我渴喝，没想到我的师长也在渴，我竟然不管他，不觉啊，不是吗？所以当然这一下要做很多观察，身心也会散乱。不过一般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我在讲话，当然这个你知道，再过来你讲什么话，你对什么人讲话，该不该这时候讲这种话，这种觉慢慢会越来越细腻，而不是光只是知。因为有的人能力浅，观得太小，我已经照顾到了，其实没有啊，哪有照顾到。那有的脑筋很直啊，就看这个就看这个，他不会看其他的，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正知。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就有一次我高中的时候去吃，那个自助餐，我在住校嘛，住外面，那个自助餐那个桌子很窄，对方有一个女孩子在那吃，我在吃，我就吃一吃，那我的汤在那，我就咬，啊，吃完说，这一碗谁的？对方那个都没有在吃，就是看着我。果然是正知而住，因为我只知道我很需要喝它，我就看到眼前就喝，结果没想到，那一碗是谁的？那一碗就没动，而且也蛮靠近我的，我就喝到别人的，到现在都记得，到现在都记得，哎呀。所以正知而住，我也知道我该喝的时候啊，可是我就选错碗而已啊。这就是我们在观察，随着我们的正知，有的人心粗糙，就是守住一个东西啊，不懂得，维系感觉观察不到，所以这个正知而住，其实有随个人的因缘也在扩大，所以那感觉很清楚，到最后自己也越来越清楚。就像我们不会讲说，我明明没有记起来，为什么我能经典背出来？可见人能观察的东西其实蛮多的，问题是你经常被你的烦恼障蔽，不懂得去观察其他的。其实你可以观察很多东西，所以我的正知而住里面就是说你马上决定。因为如果你当初只是想说我该喝不该喝，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看到看清楚？没有，所以说你认为该其实不该，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这个情形会有。比如说假设了哈，我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那我因为向来就是别人注意我，我很少去注意人，假设啊，所以突然哪天你出去是碰到有一些长老在你旁边，都是你的长辈，结果你因为习惯人家都是照顾你啊，你很少去注意别人，结果到最后在长辈前你也是一副拿起回来就先喝的，也不要管你说长辈在前面，是不是就会出现这种，就是你被你的习气带着而没有正知而住，不是吗？我举的这例子就是这样，因为你习惯了，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慢慢观察，这种观察有很多维系处，就是说先保持这种觉，那随着你的身心安定，或是你有一份关怀的心，其实很多境界随时来，我们会觉得我要照顾那么多会不会很累？不会，它就一个念头而已，马上就察觉了，马上就守住了。这包括在外面的行住坐卧位移，你会看得到。 你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一群人在走走走，马上就啊，好，不要再讲。为什么？因为你感觉到别人在看你这一群出家人或者这群活弟子讲话已经变样子了，已经不知道守住威仪了。可是你感觉得说，哎，好好好，你有时候你的态度改变了，别人对方可能还不清楚。可是其实为什么你会改变？因为你已经察觉到周边有一些事情，这时候不该再做这种事情了。正知，你随时知道你在讲什么。甚至有时候话讲到一半出去，马上就察觉不对，马上就转了。所以这种觉照力才让你免于造了很多业却不自知，还日积月累成为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做事也是啊，妄三妄四，这个就是没有正知而做，或者做一件事情容易草率啊，容易，这个也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你必须要，因为就有时候就做事，我们不是投入那个太投神进去，可是我讲的是关照、尊重，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你会知道，你会远离到很多过失，而且你会知道你现在心念在哪里，你不会放纵你的恶念串起，有这样作用。所以这时候以比比是转，这时候在转的时候，你能看清周边的相对待关系，而知道该做不该做，马上不该做就不做，该做就做，这样这种判断很快。你不要以为他很负担，那我现在照顾东照顾西，不是，那是养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观照力，不是那么复杂的。就像你看到红绿灯，红灯你会不会停？你还在想红的哦，该停的哦，好，刹车。那你早撞上去了、啊、红就马上踩了、啊、对不对？像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的脚加油刹车打灯，我们到时候已经习惯了该打该转，我们没有，其实有分别，可是没有那么用力，很自然，该刹车该踩点踩大一点，加点油怎么样，稍微转一下，这个都好像很自然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观察嘛，你也熟了，就是这样。哎，因为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啊暂时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